耶稣所传的福音。第四步，耶稣解释他的福音。22，做门徒的代价。在前一章里，我们已触及到主耶稣呼召人做门徒，这章我们将更深入仔细来探讨。让我无可争辩地再说一次，主耶稣教训人要舍己来跟从他，这就是救恩的邀请，而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活，或是得救后信心的第二步。现代的教导是将做门徒和得救分别开来，这是在圣经中找不到的。赫志在一书中写着说，幸好一个人进入天国并不是取决于他是不是门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少人能进入了。然而主耶稣自己不是清楚地教导说进去的人也少吗？那岂不正是窄门和小路之警告的全部重点吗？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章14节。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就是门徒。事实上，主的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凡他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是说，教会的使命和传福音的目标就是使万民做门徒。门徒就是那些相信的人，那些受到信心激励而遵守主耶稣所教训的人。门徒这个词在使徒行传中一直被当作信徒的同义词。区分这两个词的任何做法都是人为的，虽然介绍这区分概念的人是很诚恳和善意的，此举却催生了简单相信论的神学，也因此舍弃了主耶稣严厉的要求。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并非每一个门徒都必然是真基督徒。在圣经中，门徒这个词有时是概括性的用法，描述那些外表上跟随基督的人，如犹大，他绝不是限于某些较高层次的信徒。例如，在马太福音8章21到22节所讲的门徒，就不是一个委身的门徒。当耶稣呼召门徒时，他谨慎地向他们说明跟从他的代价。心怀二意，不愿委身的人就不会有响应。因此，他赶走任何不愿付代价的人，例如那个富有的少年官。他警告所有想要做门徒的人，要小心计算代价。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吗？恐怕安的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路加福音14章28到30节。关于这段经文，史托德有敏锐透彻的评语：基督教的景象布满残骸，半完成的楼房皆是那些盖到一半却不能完成的人所遗留下来的废墟。因为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忽视基督的警告，而贸然决定要跟随他，却没有先停下来思考所要付出的代价，结果就是今日基督教圈的大丑闻，即所谓的挂名的基督教。在许多基督教文明散布的国家，大多数的人披上体面，但却是浅薄虚饰门面的基督教。他们多多少少参与一些的侍奉，足够受到人们的尊敬，但却不够令自己觉得坐立不安。他们的宗教是一种很棒的软垫子，用来保护他们远离逃避人生的艰难不快，同时为了他们自己的方便，任意更改其宗教的地位和形态。难怪那些嘲讽者说教会充满着伪善，并且把宗教贬低为逃避主义。一个基督徒不只是一个买了活险的人，只是为了逃避地狱之火而接受基督。正如我们不断看到的， 真信徒的信心是表现在他们的服从和顺服上。基督徒跟从基督，他们确实委身于基督，以他为他们的主和救主。他们渴慕去取悦神，他们是谦卑柔和的学习者。当他们失败时，他们寻求饶恕，并继续努力下去，那就是他们的精神和方向。呼召来做基督的门徒，明白的要求正是那种完全的委身，这是一种全人委身，没有任何故意的保留。除此之外，没有人可以来就近基督。那些认为只承认一长串的福音事实，以及继续过任何一种他们想要过的生活，应该好好自我省察，是否有真实的信心。哥林多后书13:5，在马太福音10:32-39，主耶稣向他的门徒挑战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关于主耶稣对做门徒的说明，没有比这个更明确的了。他以最可能清楚的语言将做门徒的代价详细陈明。这段话是特别对12个门徒说的，但是这些做门徒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人。24节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这里的学生是指任何门徒。接着所说的话直到本章结束皆用于一般的门徒。有人认为门徒是另一种模拟较愿意献身的信徒，他们指出12个门徒或至少其中的11个已经是相信基督的信徒，因此不需要教导他们以信心来跟从基督的意义。没错，大部分的门徒无疑的也是重生了，但那并不抵消掉这些话对他们的作用。事实上，这些人已被称为门徒，马太福音10:1，但这不是邀请他们进入较高层次的关系，而是提醒他们，当他们相信时，就已建立起来做门徒的代价了。我们的主乃是不断地教导他们信心和救恩的意义，且不停地提醒，当他们选择来跟从他时所做的委身。这些话同时也适用在你我身上。路加福音14:25-35包括类似的话，甚至以更强烈的言语，是主耶稣不仅向12个门徒，也向前来听他讲道的群众说的。马太福音10:2称12个门徒为使徒，这词表示奉差遣的人，他们已受完基本的训练，耶稣差遣他们出去传道。然而在临别之前给他们的这个训示中，耶稣用门徒这个词而不是使徒。他的话适用于每一个门徒，就如同一块路标，用来给每一个可能来跟从耶稣的人指路。在人的面前承认基督，马太福音10:32-33的话，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使我们想起马太福音7:21-23那副可怕的审判景象。那是表示说，在人面前承认是成为一个真基督徒的条件吗？不是，但那却是表示一个真信徒的特性将会毫无保留地承认相信基督。保罗写道，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罗马书1:16，真门徒的内心必委身要向耶稣基督， 这表示做他所做的，同时也愿意受到同样的待遇。这又表示愿意去面对充满敌意的世界而毫无所惧，也表示在人面前承认耶稣是主，并且相信他必也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说话。认指确认、了解、同意，那是成名一个人的认同、信心、信赖和信任。一个人可以口里承认基督，如罗马书十章九节所说的，同时也借着义行来承认他，如提多书一章十六节所言。我们要在人面前承认基督，这是强调告白信仰的公开性，其重要意义是不能抹煞的。我们在罗马书十章十节读到，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如果心里真正相信，口里必愿承认。告白信仰不仅仅是人这方面的工作，乃是由神来促使和激励的，是紧接着相信之后的动作，且是不可分的。我再说一次，告白信仰是真信心的特征，而不是救恩的额外条件。约翰一书四章十五节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什么是真基督徒的记号？他们认耶稣为神的儿子。那并不表示说一个做门徒的总是会为主站立起来。彼得在主耶稣被出卖那夜否认他三次，还有提摩太，他不但是保罗的一个最优秀的门徒，也是以弗所教会的牧者。这个具有非凡牧养恩赐而献身的年轻传道人，正是一个模范门徒。但他也许经历灵性上暂时的损伤，又或许他是深信畏惧。保罗必须写信告诉他，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一时的失败并不会使门徒的身份失效。我们全都曾不止一次失败，而没有在人面前承认基督。但如果我们是真门徒，我们必不会总是故意且别有心机地隐瞒我们的信心，不让人知道，甚至连亚历马太的约瑟，使徒约翰称他为暗暗地做门徒，都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后大胆地去见巡抚比拉多，要求把耶稣的身体领去。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八节，基督说他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我们，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节。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是在说，在审判日时，他将会说，这人是属我的。他将信实对待那些忠心对待他的人。同样也成名另一面的事实，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三节。这话主要不是对那些公开的反对者说的，那些恶意拒绝他、完全漠视他的、轻蔑他的、顶撞他的或亵渎他名的人。这番话当然也适用在那些人身上，但我们的主是特别对假门徒说的，那些自称为基督徒而其实却不是的人。当试验来到时，假门徒总是拒绝主，也许是借着他们的缄口无言，或他们的行为，或所说的话。事实上，这里指的全都包含在内。这里所说的是一个人一辈子都过着拒绝基督的生活。他也许宣称是相信主的人，但他生活的种种迹象却处处在拒绝他。教会里充斥着这种人，戴着门徒的面具，而私底下却以卑劣的行为来拒绝他。基督也必在天父面前拒绝他们。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详细描述在审判的日子将发生的事。这段经文特别是在描写大灾难结束后分别绵羊和山羊及审判万国， 但这个原则也适用于神对个人审判的情况。主在这里要把绵羊安置在他的右边，而山羊安置在他的左边，且将领绵羊进入所预备的国。这些就是承认他的义人。我们如何知道的呢？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们再一次看到他们是过怎样的生活样式，就能显出他们宣称认识基督的实际如何。那些没有过着和在基督里的信心相称的生活的，将被送往永刑。设定优先次序。一个真门徒的第二个质量证明是爱基督胜于自己的家，尤其是马太福音10章34到37节当中的37节是非常强烈的话。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如果你认为这话太强烈了，你去看路加福音14章27、26节的平行经文，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要做一个门徒，难道就必须照字面去恨自己的家人吗？明显的，这不是叫我们去违反神已明白吩咐过的那种命令，如当孝敬父母，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段经文的重点在这句话和自己的性命。主耶稣要说的是，我们必须毫无疑问地忠于他，甚至过于自己的家人，特别是过于自己。圣经教导我们要舍己，看自己是死的，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以完全弃绝的心态来攻克己身。那就是我们对世上的财物，甚至对我们的家人所该有的同样心态。为什么用这么严厉的话语？基督为何要使用这么使人不悦的条件呢？因为他不顾一切要驱走那些不愿委身的人，正如他要吸引真信徒来到他这里一样。他不要那些心怀恶意的人自己欺骗自己，以为自己能进入天国，除非将他摆在首位，否则就是将他摆错了地方。背起十字架来。那些不愿为基督舍命的人，就不配做他的门徒，他们也不能做他的门徒。这些话无法和我们这一代流行的那种随意的归信调和。主耶稣不是要求人把他额外附加在他们目前的生活环境中，他要门徒愿意为他撇下一切，这是一种全然的舍己呼召，如果需要，甚至愿为他的缘故舍命。当马太福音10章38节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那并不是指背负困难情况的十字架，如长期病痛，或者是喋喋不休的配偶。我曾听到过一个讲道，将十字架属灵化，成为代表各种的事情，从难缠的岳母大人、漏水的屋顶，到30年的旧车，但那不是对主耶稣第一世纪的听众所代表的意思。对他们而言，十字架不是尺长期困难或烦人的重担，它甚至不会使人想到哥哥他主耶稣尚未被钉十字架，而他们也不了解他将会被钉十字架。当主耶稣说，背起你的十字架，他们想到的是残酷的折磨和死亡的刑具，也想到人能想象得出的最痛苦的死法。他们又想到可怜被定罪的刑犯在路旁被挂在十字架上。无疑的，他们看过人被那样处死。主耶稣的听众了解他是在呼召他们为他而死， 也知道他是在要求他们做最终极的牺牲，以他为主，全人都向他降服。主耶稣最后加上一句关于做门徒的意义，却又看似相互矛盾的话，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马太福音10:39，得着生命的是指那些要保全自己肉体生命的安全而在受压力下否认基督，或是那些要紧握住自己的生命而不愿背起十字架的人，因为他首先关心的就是保住他肉体的生命，他将失去永恒的灵魂。相反的，一个人愿为基督的缘故舍命，必会得到永生。圣经并没有教导以殉道来得救，主耶稣并非在劝门徒去为他找死，再一次的，他是在指一种形态、方向，他是在讲真基督徒并不畏缩，甚至面临死亡时，另一种方式来说，就是当面临抉择要服侍自己还是侍奉主时，真门徒就是那个选择侍奉主的人，甚至要付上个人极大的代价。我再说一次，这个教导并不是绝对不准有任何一时的失败，就如彼得的情形，但是甚至彼得最后也证明他是一个真门徒，不是吗？时候到了，他也愿意为耶稣的缘故舍命。路加福音9:23记载类似耶稣所说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注意到这里多加一个词，天天。门徒的生命引来迫害，因此必须过着天天舍己的生活。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信说，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哥林多前书15:31，天天舍己的观念和现代人认为相信耶稣只是一时冲动决志很不调和。一个真信徒乃是签订终身的，贴在车子保险杠上的庙词写着说，誓死耶稣。这种心态是和做门徒毫无关系的。信心不是一种实验，而是一种终身的尾声。信心表示天天背起十字架，每天都完全献上一切给基督，也表示毫无保留、毫无怀疑、毫无迟疑。信心又表示没有任何故意隐藏或阻碍他的主权，或固执的不让他掌管一切。信心要求我们痛苦的割断和世界的连接，封住逃避的门，以及除去任何在失败时就退缩的安全退路。真信徒知道他们要和基督一同往前行，直到生命的终结。既把手放在犁上了，他们就不回头看。我们要注意，在同一节经文中，我们的主说，一个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那就是所有要跟从基督耶稣的人所该做的。那才是真材实料的真门徒。